了解科学，爱上科学，欢迎收听科学视频化。咱们广告做的前边啊，我的收费专辑《通俗数学史》已经正式推出了，咱们就从数学的起源讲起。上次啊，已经讲到了勾股定理的起源，讲到了毕达哥拉斯学派。下一集呢，就要讲到第一次数学危机了，咱们就讲讲无理数是怎么冒出来的，毕达哥拉斯是怎么碰上这个问题的呢？你能不能用围棋子证明根号二是无理数呢？您去听了就知道了。每个星期三更新，咱们不见不散。咱们书接上文呢啊，上文书讲到啊，天气预报进入了计算机时代，数值天气预报就从梦想逐渐变成了可能。当时的气象局局长叫维克斯勒，是非常支持使用计算机来进行数值天气预报的。后来呢，又在他的推动之下，美国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气象卫星。科学家们第一次从太空之中以上帝视角看见了他们天天打交道的气圈到底长成啥模样。但是这么一来吧，这个苏联人就不干了。啊，你这个东西会拍照，那不我不是让你看光的吗？不行啊。所以美国人还得跟苏联人协调一下，这个维克斯勒还担任了美国政府的首席谈判代表，跟苏联人沟通。啊，这个维克斯勒本人还是核冬天理论的提出者。可见当时这个美苏两国冷战气氛还是很浓厚的，所以沟通就显得非常必要，这玩意儿打起来不是闹着玩的。最后两个国家决定啊，这个联合使用气象卫星的资料数据。当然仅有两个国家它不够啊，所以建立世界级的气象组织啊，也就必须提上议事日程了。随着探测手段的大发展，当时的气象学界呢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咱们得赶上天文学界的预测能力啊！自打牛顿年代开始啊，这科学家们就是可以对天体的运行轨道进行计算，而且还算得相当准。甚至像勒维耶和亚当斯还能凭着计算推测出海王星的存在。可是天气预报的精确度那就跟天体运行就没法比了。当然啦，现在有了卫星云图，有了遍布世界的传感器，有了电子计算机，这个气象学家们总希望对天气的预测能够更加准确。他们觉得啊，这个道路是曲折的，但未来是光明的。总之，那个时代的气象学家们普遍还是比较乐观的。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人给大家兜头泼了一瓢凉水，弄得大家心里拔凉拔凉的。这个人叫爱德华·罗伦兹。咱们先说清楚一点啊，这个罗伦兹和提出罗伦兹变换的那个罗伦兹没关系啊，这不是一国人，挨不上，咱们千万别搞混了。这个罗伦兹参加了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的计算机天气预报研究项目，他呢早年曾经是在达特茅斯学院获得了数学本科学位，在哈佛大学获得了数学硕士学位，整赶上啊这个美国军方要培养天气预报人才，这个罗伦兹也去了。后来呢，他就转向了气象学，在麻省理工一直读到气象学博士学位。他的整个学术生涯呢，基本上都是在麻省理工度过的。因为这个罗伦兹参与过这个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的计算机天气预报项目啊，所以他对这个数值计算呢就非常精通。那天气预报就离不开这个数值计算嘛。当时啊，这个朱尔查尼使用的这个微分方程啊，已经让阿伯丁试验场的这个恩尼亚克计算机不堪重负。我们现在不能拿那个计算机跟现在计算机比啊，那不是一码事。当时用这台计算机去解一个复杂点的微分方程都是很麻烦的事儿，要算很长时间。那个时候的电子管计算机的速度实在是慢得可怜，而且故障率也非常高。万一电子管烧坏了，这机器就罢工了，所以当时的计算机总是需要有人守着。那他们怎么办呢？就只能先尽量简化方程式，迁就计算机的速度。所以他们只能先忽略风场的垂直变化，这样计算量呢就可以减低啊。但是你不能总是忽略垂直方向的变化呀，总是使用那种二维模型那就太没意思了。真正取得突破的是他们这个小组里的菲利普斯，他把空气分了两层啊，这样就比较容易处理了。 就这样可以利用计算机对大气环流进行模拟计算。就在这个时候呢，罗伦兹他们开始关注长期天气预报。依照过去的经验呢，长期天气预报是根本做不到的啊！这明年这个时候气候会如何嘞？那只有天知道了。但是别忘了啊，当时有不少气象学家是相对乐观的，他们觉得啊，这个问题最终是可以解决的。结果呢，就经过罗伦兹一次又一次的简化，他折腾出了一个含有12个变量的常微分方程组。但是这个模型还是太复杂了，当时的计算机根本就算不动，怎么算怎么崩溃，怎么算怎么重启，这玩意儿不行啊。所以呢，和罗伦兹同在麻省理工一般环流研究项目的巴里·萨尔斯曼就给罗伦兹提供了不少的新思路。最后罗伦兹把变量简化到了三个。解这个方程呢，需要动用一台叫 LGP30 的电子计算机。这个常微分方程从数学上来讲是根本没有办法直接解出来的，也就是没有解析解。其实有很多方程式都是解不出来的，你只能用迭代的方式去计算它的数值解。好在呢，现在有计算机帮忙啊，人类发明计算机的初衷实际上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负责为这台计算机编程的呢，是两个女程序员，一个叫艾伦菲特，一个叫玛格里特汉密尔顿，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程序员，特别是这位汉密尔顿女士，她呢很快就成了一个编程高手。到后来她在麻省理工待了没多长时间，就跳槽去了美国国家宇航局，先后为阿波罗登月项目编制控制程序，为天空实验室编制操作代码。她是软件工程这个词的发明人。2003年他获得了 NASA 授予的航天杰出贡献奖，2016年他获得了美国总统自由勋章，所以他的成就还是很了不起的。当时人们对职业和性别总是存在一些刻板印象，比如说幼儿园里边啊，这个老师就经常是女的啊，女的特别多，这纺织厂里的女工也特别多，因为大家都认为啊，这女生适合干这种心灵手巧的工作啊，所以那个年代女程序员就特别多。那个时候电子计算机伺候起来麻烦的要死，而且特别枯燥，编程也不像现在这么方便。那个时候的计算机语言也很简陋，他们现在用的这台计算机啊，那个键盘呢是没有数字一的，所有数字一都要用小写字母 I 来代替。反正这俩长得也挺像啊，你容易搞混，那混了就混了吧。反正这台计算机呢也没有显示器，而是用一个最简单的示波器来输出结果，你只能在屏幕上看见一串的小方块啊，这些小方块就是编码。虽然这台机器很简陋，但是多多少少有了一点点现代计算机的影子了，起码程序它不是穿孔纸袋了，对吧？这一天呢，恰好是礼拜五，罗伦兹就像往常一样又来到了办公室，继续用他推导出来的方程组做天气预报仿真。他计划呢，就把昨天的计算结果重复一遍，以确保计算结果准确无误。他知道啊，这台计算机慢得跟个蜗牛一样，需要一个多钟头才能算完。所以呢，他就溜达到学院旁边的小咖啡馆去喝咖啡去了。等他喝完咖啡回到办公室以后啊，他看看这个仿真结果，结果就发现出大问题了。怎么今天算出来的结果和昨天大相径庭啊？明明输入的数据都是一样的，为什么计算结果就差这么多呢？当时罗伦兹计算的是长期天气预报，要连续计算好几个月的数据。今天的计算结果和昨天的计算结果在一开始啊相差不大啊，比如说你算前几个礼拜的啊，那数值吻合都相当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结果就变得毫不相干。这罗伦兹怎么也想不通，他自己去检查了自己的数学公式，他发现这个数学公式很清晰，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两个女程序员也跟着就忙起来了，他们就反复检查程序，也没发现程序上有任何错误。这时候这个罗伦兹就有点蒙圈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呢？这两次计算的结果呢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到底是昨天算错了还是今天算错了？ 为什么输入的数值是一样的，计算机程序也是一样的，算出来的结果却是相差那么大呢？查来查去，他发现了问题所在。在昨天第一次计算的时候，他输入的一个初始数据是 0.506127。 在今天第二次计算的时候，他为了图省事，他只输入了 0.506。 他觉得去掉这尾巴上不到千分之一的这个数字啊，咱就来个45入，应该不会带来什么严重影响吧。现在他发现自己错得离谱，正是这一点点的误差导致了结果的大相径庭啊。如果是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哎呀，这个凑数嘛，你把输入数字改成 0.5061727， 那再算一遍不就完了吗？但是罗伦兹可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是学数学出身的，他一定得找到数学上的原因。接下来的几天里，他就带着两个程序员又重复了很多次。他发现啊，用迭代法来解这个常微分方程对初始数值极其敏感。后来呢，罗伦兹就把他的这个发现写成了一篇论文，题目就叫《确定性的非周期流》，1963年发表在了《大气科学》杂志上。罗伦兹就发现了有很多方程式对于输入的数值非常非常敏感，哪怕是输入的数值稍微改变了一点点，结果也会大相径庭。可是呢，这个测量误差你又没有办法避免，如果用这些公式做天气预报的话，那时间长了，这偏差就会变得非常离谱的。你要是计算遥远的未来某一瞬间的状态，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用罗伦兹自己的原话来说，由于天气观测之中存在着不明显的不精确性和不完全性，非常长期的天气预报是不可能的。反正这篇论文影响深远，成了混沌理论的基础。一开始没几个人引用他的论文，但是过了20年，引用次数就变成了每年几百次，到现在一共有多少人引用过那就不好算了，反正是很多。一开始啊，罗伦兹就把他的这个发现比喻为海鸥的飞翔引发了暴风雨，但是后来他觉得这个比喻呢不太刺激啊，这个不够上瘾，他接受了一位朋友的建议，就换了一种说法，那就是巴西的一只蝴蝶拍打一下翅膀会在德克萨斯引发一场龙卷风。从此呢，我们就又多了一个科学术语，叫做蝴蝶效应。在1963年的那篇里程碑式的论文之中，罗伦兹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方程式，也叫罗伦兹方程式。这个方程的解啊，在三维空间里面呈现出一个非常漂亮的双旋涡啊，有点像蝴蝶的两个翅膀，所以呢叫蝴蝶效应还是蛮贴切的。其实混沌系统在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用物理公式来描述钟摆的运动规律那是很容易的，很 easy， 但是你把那钟摆断成两截啊，中间加一荷叶，你试试看，你就会发现这个摆的运动轨迹就变得十分难以预测，它非常诡异。所以这种分成两截的摆又叫混沌摆。当然最著名的混沌现象当然就是三体嘛，都是因为大刘的小说写的太出名了嘛，所以现在谁都知道。反正呢，就是说用牛顿的公式解决两个天体的运转规律并不难，但是参与的天体增加到三个，这计算就变得不可能了。只有在特定情况下能够找到几个特殊的解，比如说5个拉格朗日点。在一般的情况下，每个天体呢都会受到其他两个天体的万有引力作用，依照这个模型可以表示成3个二阶常微分方程，或者是6个一阶常微分方程。所以一般性的三体运动方程是18阶的，必须求18个完全积分才能得到完整的解析解。目前我们死找活找也只能找到10个这样的积分，所以这个问题根本就解不出来。到了1887年，瑞典国王征求多体问题的解法，三体问题实际上是多体问题的一部分嘛。来自法国的庞加莱证明了这个问题是根本解不出来的。但是后来啊， 庞加莱的这个证明被发现是有点错误的啊，所以呢庞加莱又花了很长时间去修订，一直到1890年这个修订版才问世，也使得这个庞加莱啊借这个机会深入的了解了多体问题，这个问题呢也就成了混沌理论的起点。混沌理论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它打破了过去人们的一种固有观念。著名的科学家拉普拉斯曾经做过一个假设，如果宇宙间存在一个智者，他能够完全掌握宇宙中每个粒子的瞬时位置和速度，那么根据牛顿力学就可以预测出未来任意时刻粒子的状态，同时他也能够推算过去任意一个时刻粒子的状态。咱们这个物理学界啊，总有那么几头神兽，比如说芝诺的乌龟啦，什么薛定谔的猫啦，拉普拉斯的智者和麦克斯韦的妖啊。当然也有人管拉普拉斯的智者叫做拉普拉斯妖啊，这个名字不一样而已，实质上都是一样的。在拉普拉斯看来，这个智者呀，他没有什么是算不出来的啊，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那都是小看了他，他前知一切后知一切啊，这个宇宙的未来呢都是确定无疑的，都是能算出来的。但是这个拉普拉斯显然就被打脸了，还是被他的法国同胞打的脸。庞加莱告诉大家，即便是看似简单的三体问题，整个过程似乎也没有什么不确定性，你依然算不出来。其实古人呢也经常是从日常经验之中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了这一点，只是他们没有办法用数学做精确的计算而已。比如说啊，我们常说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啊，这不就是混沌效应吗？比如说苏东坡曾经写过啊，竹中一滴曹溪水，涨起西江十八滩啊，这就和蝴蝶效应有异曲同工之妙了。西方呢也有过类似的描述啊，丢了一根铁钉坏了一个马蹄铁，因为马蹄铁坏了使得一匹战马摔倒啊，因为一匹战马摔倒了使得一个骑兵阵亡，因为一个骑兵阵亡使得一场战役输了，因为一场战役输了使得一个国家灭亡。这开始呢一件非常微小的事儿，经过逐级放大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拾，如黄河泛滥一般。我们所处的社会和历史都是极其复杂的，可以认为啊是个二阶混沌系统啊，所以这玩意儿就很难预测了啊。扯远了，我们扯回来啊。这个罗伦兹的发现实际上是给长期的天气预报判了死刑了，也把朱尔查尼给吓了一跳，因为当时朱尔查尼正在积极推动全球大气研究计划的实施。这个研究计划的一个亮点呢，就是准备发展出两周天气预报，也就是预测半个月以后的天气啊。这两个礼拜的时间，长呢它不算长，短呢它不算短，这预测结果靠不靠谱啊？没办法呀，这个朱尔查尼就不得不先降低自己的目标，咱们先别说那些豪言壮语了，咱们先验证一下是否可以做长期预报。1964年，朱尔查尼在科罗拉多州和十个国家的科学家们面对面的就讨论了这个问题。在这次会议期间，他就说服同行们，哎，咱们就像当初洛伦兹干的那样，咱们把输入的那个数值做微小的调整，看看结果会有什么不一样，看看他们自己所用的那个公式是不是对数值太敏感了。最后大家研究了半天，得出一个结论，平均而言，温度和风的微小差别会在五天内加倍，也就是说预测一个礼拜的天气预报基本上还是靠谱的，但是预测一个月的您就死了这份心吧，那个一个月的那个误差呀就已经大的没法参考了，就没有参考价值。那么预测半个月的天气嘞，基本上处于临界点，勉强凑合啊。那不管怎么说嘛，因为用这种方法检验大家用的这些公式，就使得气象学界就淘汰了很多旧方法，因为这些旧方法对数值太敏感了。比如说啊，1969年，罗伦兹的一个研究表明，利用过去与当前相似情况的集合，对未来的情况进行预测的这个方法是无效的，所以这种方法就得给它剔除了。所以呢， 即便到现在为止啊，天气预报最多最多能告诉你两个礼拜以后天气如何，再长呢基本上就没有参考价值了。即便我们现在条件好了，可以动用更复杂的公式更快的计算机，也很难改变这种局面。但是我们现在用更复杂的公式，用更高效的大型电子计算机，可以提高短期内预报的精确度。所以现在做天气预报都是需要动用超级计算机的。但是啊，我们现在面对的是短时间内的天气突变啊，这种突变仍然具有不确定性，预测起来仍然有一定的困难。比如说龙卷风，那么这个龙卷风能不能预测呢？我们下回再说。
科学声音。